美军利器斩首真主党女指挥官，中俄伊将举行海上军事演习。撑不住，上海加快允许外国企业由中国转移数据。领先全球，乌克兰建立纯无人机独立部队。日上岸田向日本同世界华侨华人等贺农历新年。明日除夕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2月9日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喺当地时间7日喺伊拉克境内发起一轮单边攻击行动，击毙了真主党女一名指挥官。该指挥官策划袭击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同时中东局势继续升级，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宣布将会举行海上共同军事演习。美军司令警告伊朗和中共另有图谋。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当晚对巴格达一名卡塔布真主党指挥官进行了斩首空袭。美军无人机深入巴格达，攻击了一部汽车，精准击毙真主党女指挥官巴克尔。该指挥官负责同策划伊朗支持的团体对美国在中东各地的基地袭击，包括1月28日约旦东北部的22号塔巡逻同行动基地受到无人机自杀式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的那一次。除了这名指挥官之外，还有同车的2名真主党女成员被击毙。经美方初步评估，没有平民伤亡。虽然美军并未透露，但是现场所遗留的残骸显示，执行今次斩首计划的无人机应该是发射忍者飞弹 AGM-114R9X 飞弹。它是 AGM-114 地狱火的秘密新改良型飞弹。咁系现场揾到嘅一门地狱火导弹发射嘅刀片式炸弹残骸。呢一种飞弹嘅特殊地方系用6片锋利嘅刀片取代传统弹头。喺冲击前一刻，飞弹上嘅刀片会弹出，并且高速旋转，以切割式攻击目标。杀人方式好似古代中国传说嘅血滴子。有消息人士指出，呢一部被锁定嘅车辆曾经由伊拉克的人民动员使用。人民动员是伊拉克政府支持的民兵整合组织，其中很多人同伊朗关系密切。真主党女成员同指挥官都隶属人民动员。有评论说，虽远必诛，美军做到了。今次特定的攻击被视为美军报复行动的重大升级。而在美军在中东发动反击之际，伊朗宣布将会同中共以及俄罗斯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说，演习将会在3月底之前举行，目的是为了地区安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将这次演习称为战争游戏。该报道没有讲明演习的地点，但是三国海军去年3月曾经在亚曼湾举行了3边演习。中共去年派出南海舰队战舰南宁号参加，伊朗方面就有贾马兰号轻型护卫舰，同埋俄罗斯方面装备了高超音速导弹的科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参加了演习。中东的以哈冲突和红海局势，中共表面看起上来一直是袖手旁观，但是美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在中东的直接经济利益远远大于美国，而北京和德克兰关系密切。2月8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并且声称双方要密切战略合作。美国空军司令格林克维奇中将日前指出，中东是美国和中俄进行战略竞争的肥沃土地，中共希望通过经济和军事利益进行军事扩张，试图取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前美国太平洋司令行动主任舒斯特亦都认为，中共正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挑战美国，他们更愿意在不诉诸军事冲突的情况下 打破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市场历史性大转变，外国企业纷纷弃中共而去，投资者纷纷转到印度等国家，中国房地产又陷入销售怪圈，中国股市跌跌不休，而中国观光业惨淡，旅行社接待外国人数跌破一成之际，中共当局正在搏命挣扎。知情人士透露，上海计划加快对希望将本地数据发送到海外公司的审批速度。路透社话，咁将会是中共严格数据监管一年多以来对数据管控的重大放宽。消息人士话，上海政府最近几个星期同一些在上海经营的外国公司代表讨论了所谓的快速审批计划。这些公司包括西方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这个计划推出正值中共寻求吸引外国投资者之际，中共正在在疫情之后复苏无力、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市场动荡加剧的问题中挣扎。上海可能准许外国公司利用它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将数据转移到海外，令地方政府能够向在那里经营的全球公司提供税收和其他激励措施。消息人士补充说，上海当局的计划将会同网信办的跨境数据传输审批系统分开，网信办将会继续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外国机构。上海的措施可能会在今年实施。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认为，这是一个放风的信号，中国经济走入死胡同，中共实在撑不住，希望挽回海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放风话今年实施，起码希望大家拖到年底再死心。其实习近平既然可以一声令下就动态清零，那这个措施如果是真的话，亦都可以立即实行，而不是通过放风来呃氹。2022年中共推出所谓的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等，令营商环境恶化，迫使很多外资撤离。被视为现代科技神经的数据产业，因为它的行业性质已经不再将北京作为经营选址，转移向亚洲新宠东京集结。有评论认为，对于依赖安定、和平、公正环境的企业，尤其是作为未来发展驱动力的数据企业来讲，在中国经营无疑是巨大风险。大家都无法判断目前局势将会持续几耐，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导致什么的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宣布，军方将会成立独立的无人机部队，进一步加强这种战场有利武器，而这也是全球军事史上第一支无人机部队。与此同时，土耳其武器公司拜卡科技也都宣布将会在乌克兰成立无人机工厂，预计年产量将会达到120架。综合路透社 NCB 报道，泽连斯基6号晚透过视像演讲话，他已经签署了一项法令，说将会在我们的武器部队之中另外组建一个分支，一支无人机系统部队。他说，对乌克兰来讲，无人机的首要任务是抵抗地面攻击，同时大规模摧毁占领的俄罗斯军队和他们的装备，这不是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必须在短期内带来具体成果。乌克兰数码转型部长费罗多夫就说，过去一年来，无人机由根本上改变了战局，有效阻止俄罗斯军队攻击，并且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反击提供助力。据报道，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之中日益受到重视，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家都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无人机，但是都隶属于陆军、空军和情报局等单位，从未组织一支专门部队。华府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员李德尔说，就我所知，乌克兰是第一个。与此同时，土耳其武器公司拜卡科技亦都宣布将会在基辅附近设立无人机工厂，预计将会聘用500名员工，每年生产120架旗手 TB2 或者 TB3 的大型无人机。 2月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首相官邸网页发表了新年贺词，用日文、中文简体和中文繁体英文向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华侨华人和世界有个中国农历年习惯的人致以甲辰龙年的祝贺。岸田除了用龙年谐音祝福好运龙来和隆重吉祥之外，他亦都感谢世界各地对能登半岛地震的慷慨解囊。岸田在贺词中表示，龙年春光来临，日本政府正竭尽全力致力灾后重建工作。他说，我们再次衷心感谢世界各地对能登半岛地震提出的救援申请和慷慨的救济善款，我们对这份雪中送炭的深情厚意怀有深深感激之情，谨记于心。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以往日方的新年祝贺都是通过在日本的华文媒体发表，一般都会讲到日中关系和中日友好。而岸田文雄担任首相之后，就不再通过在日本的华文媒体发表农历新年贺词，而是直接刊登在首相官邸的网页，亦都不再讲及中日友好和日中关系，而且除了用日语和中文简体刊登之外，还加上繁体字版。和以往的历届首相相比，显然是顾及到来自台湾等地区的华侨华人和其他有迎接农历新年风俗的地区的人。而今年岸田首相还特意提到，再次衷心感谢世界各地对能登半岛地震提出的救援申请和慷慨的救济善款，显然再次顾及到在援助日本能登半岛地震方面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表现突出的台湾。岸田还说，面对国际形势的波澜变幻，日本愿意同世界各国共同携手，以龙的不屈精神和勇气共度时间，祝愿在这个甲辰年福龙迎祥，好运龙来。在这个新春佳节，祝大家隆重吉祥。2月8号是农历年29，大年30的前一日，明日除夕的话题一度登上大陆微博热搜，但是很快就跌出热搜榜，被立月29代替。8号上周，明日除夕的热搜词跌出大陆微博热搜榜，介绍只是写祝你新年大吉，而立月29就出现在热搜榜，而且介绍的内容丰富，上面写着今日是除夕前一日，又叫做小除夕，屋企设宴，大家来往拜访叫做别岁。网民留言说，官方没有将年三十除夕定为法定假日，导致很多人年29仍然开工。中新网在微博发起一份问卷调查，询问农历年回不回屋企过年，答案的选择当中包括已经回了屋企、回紧屋企、不回屋企过年和其他。结果网民就留言质问，还未收工啊，你说呢？为到没有还回工的选择怎样选？在7号还有网民说，办公室正常回工，除夕不放假，听日法定翻工。大陆网络已经多次热烈讨论除夕不放假的话题，之前外界猜测中共不给除夕放假是因为除夕的普通话谐音除夕暗讽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有民众倡议除夕当日大家都发除夕快乐短信。还有网络传闻说，接到上级通知2024年2月9号当日严禁在各大媒体网络平台用除夕一词发表作品和评论，以后每年取消除夕假日，改用大年三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